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新闻的部分呢，我们就报纸论报纸。第一个，今天稍微等等看呢，今年蔡英文总统那陈时中部长会不会收到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那这个因为 G7 峰会当中，我上个礼拜有分析过了啦，就是说的 G7 的外长会议里面，那个会议里面，他的这次是有共同声明了，共同声明洋洋洒洒万言了，1万字以上。但是呢，这个1万字以上呢，你看他的这些的内容的分配，看起来呢都是大模大样，大部分都是呢全球议题或者地缘政治问题。那不管是气候变迁也好啦，就说呢，防疫之后的经济的，就说国际经济的这些呢恢复也好啦，或者防疫本身也好啦，或者地缘政治上面的叙利亚啦、阿富汗啦、伊朗啦，这都是件事儿。然后谈到了俄罗斯啦、乌克兰啦，这当然对欧洲国家来讲是一件事儿。可是你知道他最关心的，像缅甸这种东西都只占了半个小时的讨论而已。可是呢，讨论中国除了前面那些议题都会提到中国以外，专心的大家七个人呢念咒语呢，在诅咒中国的，就诅咒了2个小时。因为乌克兰而在念俄罗斯的也才不过念了90分钟，可是中国没有参加，但是念中国念了2个小时。很久前我说过，我说其实所有的这种的联合国以外的开外挂的这种的国际会议，地缘性的不算了。地缘性的你说这个的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协，或者是说像是上合组的组织，这些属于区域性的，它有特定的功能性的。你像上合组织开会的时候呢，会不是啊，我们都是兄弟挂的，我们关起门来，我们就好好的修理一下美国一下，然后我们来好好的呢，就是呢把美国呢扎成了一个稻草人，大家呢对他呢就射箭，然后呢射飞镖，吐口水。你没听过吧？可是呢 G7 的会议会啊， Q4 的会议会啊，就是把以前俄罗斯现在中国扎成一个稻草人之后呢，大家呢哇，那个射飞镖啊，射箭吐口水啊，那个简直把他呢当靶在打，那种发泄情绪，那种发泄情绪的方式反映的，这群人基本上也都有情绪病啊。好，那像是 G7 这种的，它不只是多国的强权的，而且是跨洲的，它不是地缘的，我说它是跨洲的，它跨美洲、跨欧洲、跨亚洲，它是呢三洲里面的7个经济体所组成的 G7 的会议，跨洲的、全球性的，谈的也都是全球性的议题，大模大样。但是基本上面像这种的组织，那当这种的组织很活跃的时候，那请问联合国要干什么？他就告诉我，所以我说他在联合国的体系开外挂，那开外挂呢打起来很过瘾啊，那战力呢特强。当然我说 G7 上礼拜我也特别提醒了，你也不要不管是一些的大陆的朋友们，或者同样的就是说有意识形态跟西方的这种的反中反到失心疯的人呢，会有这种的那种的内心戏的情绪对立的，你也不要太低估了 G7。我说 G7 虽然里面有很多已经谈不上大经济体，已经慢慢退到10名左右了。全球十大级经济体，你想加拿大，你想像是意大利，这些呢都在往后面退啊。那往前面挤进来的，包括像是印度啦、中国啦，这些甚至于韩国啦，这些呢都在往前面挤。好，那可是不管怎么讲，这7个国家因为有美国、有英法德三国加日本， 加起来之后呢，换句话说，它是它最少包含了全球现在的主要的经济体当中的第一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或者是第六名、第七名，那都还在里头。所以加起来之后呢，它占了全球的 GDP 的总量将近五成，它占了全球的总体的财富大概将近六成。他占了，我算了一下，他占了全球的年度的军费支出将近七成，这不是个小东西啊！就 G7 这些国家关起门来，然后念咒语的时候，那还是很可怕的。所以看这些国家呢，在抓狂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七国嘛，那。我也不能说是七龙珠，或者说是以前 G8 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呢八仙过海。好，但是呢，这次的 G7 因为要好好的练一下中国，所以练中国就会捧台湾。这是呢这些的强权国家，我说有时候看他们的操作方式，我觉得很草率，很幼稚啊。当然我讲话反正这大家听听了，我只说希望说提供了大家一些呢比较平衡的视角。我就觉得那些 G7 在有时候看他们的这些报告内容的时候，以我自己的国际政治的训练看，我就觉得那些措辞用语观点就觉得很幼稚啊。好那为了要贬义的中国，为了激怒中国，拉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的拉台台湾，点名台湾，台湾当然就兴奋了、啊。当我们生活在台湾了、哦，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维持台湾的主体性。我们喜欢人生活久了，总是会习惯了，那会喜欢这种的方式，多少会有点安逸感。好，但是这次呢 ，G7 的七大工业国呢，声明呢要支持台湾。要支持台湾有意义的，他不是强烈支持啊。后来那个强烈支持的那四个字没有出来，他是不强烈支持，但是有意义的参与就是WHO WHA。好吧，那我说了，因为 WHA 要开会了嘛，这其中之一。第二个现在有疫情嘛，那这防疫嘛。第三个有基于人道上面的考量 ，WHO 呢比较好讲话嘛。那今天呢要以欧洲时间为准啊，就因为我们的时间其实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欧洲时间就过了。所以今天十号如果我们没有收到呢 WHA 的线上的邀请函并且完成报名，那今天又没有了。所以每次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马奎斯的那个短篇小说里面呢、啊、没人写信给上校。那上校每天呢都去翻信箱啊，每天都在等一封信啊，等人家写信给他。那他一直告诉他在等一封信，他一直等，等到死都没有等到那封信。但我不希望台湾这么的凄凉，我只说这种的事情在两岸紧张的情况下面，你觉得这些七个强权国家挺你，然后。你就觉得你一定进得去，那个除了很不确定之外，终究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呢，有敌意，有不安全感，大陆方面呢急着想要统一说中国，想要呢收回台湾，想要寻求两岸统一的，就是说实质统一的可能性，这个是大陆的命，这个是大陆的就说，我告诉你，14亿人，大概有13亿呢，13亿的大概8700万，13亿8700万，我是说把一些的大陆可能潜在的这些呢有独立意图的人呢，就把它排除在外，有13亿8700万呢，大概一定都会觉得两岸一定要统一，那这个是现实，可是在框框里面来讲，台湾是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中国大陆做生意全世界下叫啊，跟中国大陆呢有贸易往来，绝大部分都会觉得说，哇，这我被大陆赚钱赚太多了，大陆的商品竞争力太强了，强到呢真的是你看到美国一定是扼腕了，美国一定觉得 觉得巴不得，就是说呢，用手呢把自己的脖子掐着，把自己给掐死算了。就是你看到那数字，当2017年之后开始不断的祭出呢关税，你应该脑子里面还有印象呢，特朗普呢不断的把自己打扮成了关税人，那个讲话呢意气风发的样子呢，他就是一个 tariff man， 他就是个关税人。我就喜欢用关税，而且我关税修理中国，你看呢中国被我修理的都不敢叫啊。然后呢乖乖的缴25%的关税，所有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25%的关税抽了我的国家税收呢增加了哈，而且我们的消费者都没有受影响，而且中国都不敢叫，那贸易逆差呢会减少，见鬼了，就是你看到的现在的贸易逆差，中美的贸易逆差再创新高，一直创高高高，会高到哪里都不知道，但是已经大家都没有人敢讲话了。即使现在看到这种数字的时候，你也可以体谅拜登上来了之后，当然什么话都不敢讲，拜登能讲，拜登看到这数字的时候，除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再采取一些放宽措施的话，那这美国的这些右翼啊，特朗普那当然更有话讲。美国的共和党疯了，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最近在处理？他在参众两院都是呢少数党，那他的众议院的共和党的领袖呢是这个钱尼的女儿。好，那钱尼的女儿，但他们现在呢要把钱尼的女儿呢要赶走，因为这个钱尼的女儿呢，反正在对 Donald Trump 的时代没有好感啊，所以他也说呢，现在呢美国的共和党其实已经没有共和党，现在是 Party of Trump 川普党。那钱尼的女儿讲了一句呢很经典的话，说现在的共和党呢就是要做一个关键性的决定， You want a Trump or you want to choose， 两个都是 T 开头， Trump or choose，你要真相还是要川普？ You wanna Trump or wanna choose？ 台湾也有遇到这样，只要是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环境里面，都会出现那种昧着良心漠视事实，而且呢进入到不理性思考的那种的群众跟领导班子。台湾也是一样，要非常的小心。进广告回头聊，再来看一些比较有趣的议题了，比如说在周末的时间，好，这个是旺报，那因为旺报它比较侧重两岸新闻，那也会比较重视国际新闻一点。好，那旺报里面谈到就长征五号 B， 那长五 B 的这个就是说的末级就是它的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那这个火箭升空的时候呢，一段一段就抛弃嘛，那都是燃料舱。那为什么要抛弃？因为火箭的重量很重要。绝大部分的燃料呢，你重量大概就会决定你的燃料，就决定你的体积，决定你的效率，决定你的成本。好，那就一节一节烧了就丢掉，烧了就丢掉。那长五的末级的残骸。也就是之前呢把天河核心舱推到了就是呢低轨道的位置，进入了这个低轨位置，大概距离地表大概400公里左右的低轨的位置。什么叫做低轨高轨？通常大概在大概2000公里以下的，我们都会把它当作是低。我印象中，但它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因为地球的同步轨道在三万六千公里左右的位置，就距离地表，从地表往上看，大概36000公里左右的位置。好，那因此在这中间的空间呢就很大。我说同步轨道就是一颗卫星打到那个地方了之后呢，它就可以整天的盯着某一个地方，它跟着地球呢在那边转，跟地球的自转周期呢就同步了，那个叫做同步轨道。好，但同步轨道以下的它都是你要叫做高轨道、中轨道、低轨道，不管总之400公里，它就在一个低轨道的位置。但是呢，那天河核心舱上去了哈，那之前讲过，在未来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大概还有十 次左右的关键性的发射。那虽然天鹅和虽然未来的太空站，中国自己呢建构的太空站比现在的国际太空站的量体大概要小得多，大概只有一半。或者里面呢能够居住的人数呢比较少，可是呢那终究是呢中国在整个的太空研究当中关键性的一步，而且是自主研发的。那现在俄罗斯准备甩掉美国，你大伙说，哎，美俄在太空站是合作，他们是怎么合作？那为什么跟中国不能够合作？美国如果可以选择，他才不会跟俄罗斯合作呢。现在的国际太空站之所以需要跟俄罗斯合作，是因为美国呢有很长时间他没有可以载人然后呢往返于太空站的飞行器，所以呢有很长时间他必须依赖俄罗斯的包括奋进号啦等等这些的火箭，才能够把人包括日本欧洲的这些科学家那能够到了国际太空站呢去停留去研究能够往返，那个是有很多是需要俄罗斯的火箭帮忙，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把俄罗斯拉进来。但中国呢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所以呢美国干脆的拒绝你中国的参与，所以中国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2000年前后的时候没有机会参与了这个国际太空站，中国就不在国际里头，所以中国就自己搞。20年的时间呢中国呢嫦娥也上去了，那嫦娥四号、嫦娥五号，那都成功了。然后，嫦娥呢也载着月壤回来了，然后太空站呢也上去了。好，那但是这个天鹅和核心舱将来当然周围的这个使用以及它的太空的研究，看起来会蛮多样的。可天鹅核心舱上去了，但是大家就忽略了火箭，就是那些呢已经是废弃物的火箭。那后来呢？你要知道每一个火箭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唯独这一次的嫦娥它好像特别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它这也你说这到底是在黑特别黑中国，是美国的火箭都不会这样吗？是俄罗斯的火箭欧洲的火箭都不会这样？都会呀。那为什么这次特别呢在呢连续几天的时间呢都在西方，包括我看到的纽约时报啊等等，哇，那个讲的真的是大家呢几乎呢都在昨天的时间呢都忍不住啊，就是都抬头，因为昨天是母亲节，很多人都不看妈妈，抬头看天上，看呢会不会有嫦娥呢会掉下来。好，大家开始它会不会掉下来，会不会掉在呢人口稠密的住宅区，会不会造成很严重的死伤，你知道那种寡拿给小金嘛，那种的假装的关心呢，其实是在期待一场的灾难。如果那场灾难真的发生了，我再好好的能修理你中国一下。你看你的那嫦娥掉下来，可是其实在过去太空科技的发射，除非呢到这个 SpaceX 现在是可回收的，就是我送上去之后呢，我基本上没可以呢，大部分呢都能够呢再收回来，可重复利用的这种的就是说呢太空的飞行器大概会比较 OK， 否则过去你想现在每年发射多少的火箭啊，美国跟中国现在都在较量啊，大家都在每年发射的火箭都在比多的，大部分的这些呢火箭的这些燃料舱它都变成太空的废弃物，大部分也都会有坠回地球的可能性。那但是这次嫦娥呢特别引起关注啊，大家几天的时间都在关注，然后顺便的修理啊，中国说你怎么可以放着嫦娥的这样子一个末，就它的一个末级的这样的一个燃料舱，怎么可以放任呢？它在地球轨道当中失控的漂流，然后呢就快要呢落入大气层了，会落在哪里，让大家生活在恐慌里头。可中国大陆回应并没有错啊，就是说啊你不是这样子处理啊。是啊，不过当然可能嫦娥比较，但嫦娥在大陆的绰号叫胖娥啊，就比较胖比较大。可是大陆也解释说，哎，我们大陆的科技其实也还可以的，所以呢，嫦娥本身的材料呢都是呢特殊设计的材料，在返回到呢就大气层的时候呢，大部分他当然也不敢说100%，大部分呢都会在大气层当中燃烧殆尽。好了，但是西方的媒体呢才不听你这套。我周末的时间对这条新闻呢特别的关注，看着呢西方的媒体，哇，那种好像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哎，对，就这句话， 就很希望你掉下来之后呢砸在某个地方，但只要不要砸到我。那我很期待这一幕，但是又很怕不小心的如果掉在纽约，你看那个纽约有邮报，纽约有邮报用最夸张说他如果掉在纽约怎么办，因为他大概在南北半球大概各南半球27度，北半球大概41度的这个纬度的区间了，不在这个纬度呢大概就不关你的事儿，那个呢轨道计算一下大概就知道了，好吧。但是呢到昨天呢下来了之后呢落在印度洋，因为它确实它是无动力漂流。当然我觉得未来负责任的太空的发射，未来负责任的太空发射都应该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你如果要说它有不确定的风险，有啊，就像是大家会说莱克多巴胺零检出啊，叶金川很老实跟你讲，就是说很多东西不能够零啦，你讲的零啊，其实在科学上面，在嘴巴上办得到，科学上办不到。好，那这种的太空的这种的漂流物垃圾越来越多怎么办？对，你说太空很大吧，不一定碰得到，但如果碰到呢？那换句话说，让大家在太空活动或者太空的这些的垃圾回到大气层的时候，相对的安全。未来的太空发射如何呢？更讲究不只是主体发射成功，而是那些的垃圾的回收或者是处理，它的安全度更高，或者避免它完全是失控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办得到？这个是太空探测，眼前太空探测追求成功第一优先，追求成本第二优先，安全呢是第三考量。我说的安全不是太空人安全，而是那些的太空垃圾事后的安全性。大家总相信它会比陨石烧得更干净，所以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影响，理论上是啦。但是从一个大家讲环保讲了半天之后，未来的太空的探测的这些的物体如何更安全的回到地球，或者在太空当中燃烧殆尽，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共同做下研究。这也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嘛，跟国别无关，大太空探测没关系啊，大家就继续的发射火箭的卫星，就做你的。但是我只说在这种的新闻当中来讲，你看到了我说的那种反中反倒有魔性啊。这条新闻里面就想看到那种反中反倒有魔性，连媒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呢？因为美国的国务院呢、啊，在他的战略竞争法案里面呢，编了三亿美元呢，大概就八九十亿的台币，要在全球各媒体下毒。什么叫下毒？要三亿美元在全球各媒体，他的那个预算的名目编得真好。简单翻译就是说，这三亿美元要专门在媒体当中来黑中国。平常呢用嘴巴黑心黑那不算，他编三亿美元专门来黑中国。我不知道像《纽约时报》啦，或者《纽约邮报》啦，或者我看到的 BBC 啦，看到的法国广播公司是不是有一些呢？国外的像是法国广播公司哦，那个讲到中国的时候咬牙切齿的程度哦，完全不下于 VOA 啊，好好玩啦、啊、只是有魔性的神你还拜吗？